报答妈妈。这天黄昏，在街上摆烤红薯摊的秦大娘收摊回家，经过一家饭店门口时，忽然看见有个人从殿堂里跌出来，正好撞在他的烤炉推车上。秦大娘吓了一跳，赶紧伸手去扶他，定睛一看，才发现这个人是个乞丐。再一问，原来他刚才在殿堂里抢人家吃的剩下的面汤喝，被老板揪住暴打一顿，被赶了出来。秦大娘看这个乞丐不但穿得又破又脏，黑黑的脸上还有一块大大的疤痕，哆嗦着身子，喉咙里喘着粗气，不由顿生了恻隐之心。秦大娘向来心软，看不得别人受苦，于是连忙把烤炉里剩下的两只小红薯掏出来给他。那个乞丐接过烤红薯，三口两口的就把它们吞进肚里，然后两只眼睛还死死地盯着烤炉不肯离开。秦大娘忍不住叹了口气说，
没吃饱吧？你要不嫌，我家离这儿不远，好东西没有，红薯你尽管吃，不如你跟我回去，吃饱了肚子才走得动路。
那个乞丐听了秦大娘的话，原本浑浊的眼睛突然一亮，他接过秦大娘手里的烤炉推车，一面向秦大娘连声说谢谢，一面就让秦大娘在前面走着，自己推着车在后面紧跟着。秦大娘听他说话的声音好像很年轻，分明还是个小伙子嘛，于是心里便越发同情他起来。小伙子告诉秦大娘，他叫莫光军，今年28岁，一年前在老家村里的一次火灾中失去了所有的亲人，自己也被烧成这个样子，本来想出来打工挣钱养活自己，没想到就因为这张脸到处都不受欢迎，什么工作都找不到。他说现在就想好好的吃顿饱饭，然后死了算了。秦大娘听小伙子年纪轻轻的竟然说出这种话来，心里一个咯噔，连忙安慰他说，
别傻了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你还年轻得很呢，怎么这么看不开呀？
一路说着走着，秦大娘的家就到了。说是个家，其实也就是一个低矮破旧的木棚子，里面被隔成两间，一间住人，另一间堆着杂七杂八的东西。莫光军伸头一看，这叫什么东西啊？不都是从街上捡来的一堆废垃圾品吗？秦大娘解释说，
我和老头子一把年纪了，可活一天总得吃一天吧，我们能干什么？于是我就天天卖烤红薯，老头子天天去捡垃圾买。不瞒你说，我们有个儿子，年纪和你差不多，可儿子不争气，居然跟着一帮不三不四的人去卖毒品。要不是我们硬逼着他去自首，起码还要多关几年呢。为了让他能够安心的在里面改造，我和老头子特地从老家出来租了这个棚子住，日子苦点不怕，住在一个城里总还可以常常去看看他，劝劝他。
秦大娘正说着，只听吱呀一声，木棚的门被推开了，秦大爷扛着一包废垃圾品走了进来。秦大娘把莫光军的身世给秦大爷说了一遍，秦大爷就不住的点头，
哎呀，你要不嫌呐，我给你把这垃圾地方收拾收拾，总比你睡街上强啊。
莫光军顿时感动得泪水都流了下来，他不相信地揉揉自己的眼睛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出来流浪一年了，自己什么样的白眼没挨过，什么样的恶语没听过，什么样的苦没吃过，等碰上这么一对善良的老人，真是老天开了眼。这时秦大娘端出了一大碗红薯，把莫光军拉到桌子边坐下说，
吃吧，要比起来你可是比我们的儿子强多了，脸上有点疤不怕，只要自己肯做，不怕没饭吃，反正我们现在两口子就过日子， 你也没了爹妈，要是觉得孤单呐，就把我们当亲人吧。
妈，
莫光君忍不住抱住秦大娘，失声痛哭起来。从第二天开始，莫光君就每天早上先帮着秦大娘把烤炉车推到闹市街口，然后自己上街捡垃圾。他让秦大爹留在家里，把捡来的垃圾分门别类的整理好，然后他们再一起卖到废品回收站去。傍晚的时候，他再去把秦大娘接回来，风雨无阻，天天如此。三个人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，相处得十分和睦。这天晚上吃完晚饭，莫光君突然说要出去一会儿。过了大约一个时辰，他从外面回来，恭恭敬敬地给秦大娘秦大爹鞠了一躬，随后给秦大娘递上了一条漂亮的围巾，递给秦大爹一双结实的布鞋。莫光君对两个老人说，
我已经好久好久不知道什么是家了，谢谢你们重新给了我一个新家。
说到这里，莫光君的眼泪流了下来，猛地转身进了屋里。看着莫光君的背影，秦大爹和秦大娘想想他这么年轻又有这么坎坷的命运，也唏嘘不已。秦大娘站起身来，把围巾和布鞋放好，想进去再和莫光君说说话，难为了这个小伙子的一片孝心。可突然看到从装布鞋的袋子里掉出一张纸来，他奇怪地捡起来拿给秦大爷看。秦大爷才接过来，这纸上的三个字就把他吓了一大跳，通缉令。再看下去，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，被通缉的人叫龚辉，男性，28岁，是个杀人犯，一年前潜逃，旁边还有照片。老两口惊得顿时半天没缓过气来，为啥？因为照片上的人与莫光君非常相像，难道莫光君就是龚辉，是杀人犯？这些日子他们一直和他在一个锅里吃饭，一个屋檐下睡觉，哪里看得出他有半点凶相？秦大爷压低声音对秦大娘说，
这事儿啊，可含糊不得，咱们得把他喊起来问问，或许是我们想错了，要不他怎么还会把这号东西拿回来？对呀，
秦大娘点头应道，
要真的是他早把这个撕了，这种事情不能乱猜，咱们还是问问清楚。
老两口于是推开屋里的门，只见莫光君已经在床上睡下。秦大娘走过去，轻轻地推了推他，
光君呐、啊，光君，你醒醒啊。
莫光君身子一动，睁开眼睛问，
妈，什么事儿？
秦大娘说，
光君，你实话跟妈说，你原来是不是叫龚辉啊？
龚辉？莫光君噌的一下从床上坐起来，他吃惊地看着秦大娘，又看看秦大爷，
你们怎么知道的？
那个杀人犯真的是你啊？
秦大爷忽地把原来藏在身后的通缉令举到莫光君的面前，指着上面的照片问，
你叫龚辉？你杀过人？你一直在骗我们？
龚辉低着头喃喃道，
你们从哪儿弄来的这东西？其实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杀人的，我……
秦大娘的眼睛顿得六圆，颤抖着身子对龚辉说，
不管你当初为什么杀人，你总是犯事了，你自己去自首吧，像我儿子一样去自首，在里面好好改造，你躲能躲到什么时候？要是躲得过初一，哪能躲得过十五啊？
龚辉疼得站起身来说，
不，我不要送死，我没那么傻。
他一边说一边就要往外走，秦大娘扑上去抱住他的腿喊道，
你不能走，你要去自首， 政府一定会宽大你的。
可是公辉哪里听得去老人的劝告，突然露出一脸凶相，恶狠狠地警告说，
不许你报警，否则我不放过你们。
话音未落，他已经窜出木棚没了踪影。但几乎就在这时，一阵警笛声由远而近地响了起来，一辆接辆的警车呼啸而来，警察迅速地在这一带布下天罗地网。原来就在刚才秦大娘和公辉对话的时候，秦大爹当机立断地跑出木棚，在外面的小店里打了110。没多大会儿，公辉就落网了。看到他被押上警车的背影，秦大娘心里真是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第二天，公安局给秦大娘和秦大爹送举报公辉的见义勇为金，老两口看着这么多钱，惊得嘴巴都闭不拢。其实通缉令上是明明白白的写着一条奖励措施的，只不过他们看到那张通缉令正好在这里被撕了一个角，所以不知道罢了。面对这么一笔巨款，老两口怎么也不愿接受。警察说，这是你们应该得到的奖励，见义勇为是我们社会应该提倡的，你们就不要推辞了。警察走了没多久，邮递员给老人送来一封信。不管在老家还是在这地方，多少年了，除了左邻右舍，两个老人能有什么社会交往？从来就没有邮递员上过门。秦大爹惊讶地接过信来一看，落款是公辉。
公辉？
秦大爷傻傻地愣在那里。
公辉不是已经被警察抓走了吗？
按时间推算，这封信应该是在他被抓之前寄出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秦大爷颤抖着将信从头看来，一面看一面念给大娘听。妈妈，我从小就没了父母，直到遇上你们，才有感受到人世间亲情的温暖。我很想把自己过去的一切向你们坦白出来，可是又害怕你们一旦知道了真相，就不会认我这个儿子。我知道政府有坦白从宽的政策，我是多么想去自首，能以此来将功赎罪，争取减刑，以后出来好好孝敬你们。可是我又怕没有这样的机会。其实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，想来想去，决定还是用这个办法来引你们举报我。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到一笔见义勇为的奖金，这是通缉令上写得明明白白的，这张通缉令是我故意带回来的。
唉，
秦大娘听到秦大爹读到这里，老泪纵横，她不由得深深吸了口气。
这光军呢、啊、不，这公辉怎么能这么干呢、啊、
第二天，秦大娘和秦大爷就要把这笔奖金送到关押公辉的监狱。老两口表示，这笔钱要给所有关押在这里的犯法人员进行改造和教育。他们还让狱警给公辉捎话，
只要公辉好好改造，我们一定会在那个木棚子里等着他回家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